师兄们好，今天咱们继续学习楞严经，这是到了纲目啊第十，开示迷雾，宣说圣意。我们看看宣说圣意的第一啊，迷本虚妄，悟不复迷。下面请看经文。富楼那言，若此妙觉，本妙觉明，与如来心不增不减，无状呼声，山河大地诸有为相，如来今得妙空明觉，山河大地有为习漏，何当复生。这个时候呢，富楼那蒙佛的开示啊，明白这个妙觉明心呢，是因为一念不觉，无明妄动而生起山河大地种种有为之相。而佛性呢，本来是一个妙觉明体啊，我们前面说过，和如来的心呢无二无别，不增不减。不过呀，富楼那还尚未领悟到佛性是灵明阔彻，能起一切妙用，能现诸般色相的啊，它不是个死空，也不是完空。所以他又提出了一个疑问啊，他就说了，如果我们的妙觉啊，也就是佛性本来是妙觉明体，和如来的这个心是无二无别的，所谓再圣不增，再凡不减，那么为什么会突然间生出山河大地等种种有为之相呢？如来现在已经证得妙空明觉，那么山河大地乃至有为众生以及种种有漏业果，又怎么又再次生起来了呢？那么佛呀，会不会再次无明妄动，退堕为众生呢？啊，这个富楼那他就问了这个问题。我们再看看佛是怎么回答的啊，看下面的经文。佛告富楼那，譬如迷人于一聚落，或南为北，此迷为复因迷而有，因物所出。佛在这里啊，为了说明众生的迷惑没有根源，本来虚妄，一旦醒悟之后呢，就不会再迷了。佛就告诉富楼那，比如一个迷路的人，他来到一个村落，到一个村庄，一时呢，因为辨不清方向而认南为北，就认错了。他的这个迷惑是由迷而产生的呢，还是因为悟而产生的？佛这里啊，他反问富楼那，让富楼那啊好好的去想一下，好好的去思维啊。那富楼那就说了，富楼那言，如是迷人，亦不因迷，又不因悟，何以故？迷本无根，云何因迷？悟非生迷，云何因悟？富楼那就回答说，这个迷路的人呐，他的迷惑既不因为迷而生，也不是因为悟而生。为什么呢？因为迷本来就没有一个实在的根源嘛，怎么能说迷惑是因迷自身而产生的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啊，这个迷没有自体，没有根源。既然没有自体，没有根源的话，这迷惑就不是这个迷产生的，因为这个迷本身就不存在啊。悟也不会生出迷来，因为迷和悟是相反的呀，怎么能说迷惑是因悟而产生的呢？啊，这也不对。迷本无根，云何因迷？这里说的是迷实际上用来比喻无明啊。世间的诸法呀，万象皆由众生最初的一念无明妄动而生，而无明本身并没有一个根源，在无明之前并没有另一个无明生出无明来，所以呢就是无无明啊。心经上说无无明亦无无明尽，所以这里说迷本无根，或者说迷不是由迷而生出来的，也就是说这个无明不是由无明生出来的。这就是说无明并非实有，如果说无明是因无明而生，就好像说空中之花也是用空花生的一样。我们前面学过，人的眼睛生病了有异， 它有时候这个看到空中里就是像有飞花啊，这个飞花本来是因为眼睛生病才有的，那病好了这个空中的花就没有啊，你不能说空中的花本身就是虚妄的，它这个虚妄的里边又生了虚妄，这个不成立啊，不成立。物非生迷，云何因物？那上面说了，迷用来比喻无明，而物呢则比喻我们的自性光明。物时就好像灯子里的屋子里的灯啊啊，电灯一下打开了，光明遍照。而迷呢就好像是黑暗，有了光明则黑暗顿消。两个是不相容的，他们是互相违背的。所以呢不能说不说呀，黑暗是从光明中生出来的。佛就说了，佛言彼之迷人正在迷时，殊有误人，只是令误。富楼那语意云何？此人纵迷于此聚落，更生迷否？佛就说了，这个迷路的人呐，正当辨不清方向的时候，忽然啊，这个书意思就是极快的，忽然啊，忽然有个明白人告诉他正确的方向。佛就说，富楼那，你依你看，这个人本来迷失方向，现在知道了正确的方向，你说他还会再次迷失吗？啊，富楼那就说，不也，或者说否也，世尊。富楼那，十方如来亦复如是。富楼那就说，不会的呀，世尊。啊，佛又说了，富楼那呀，十方如来也是如此。这句的意思就是说，十方如来呀，以圆正诸法实相，圆明朗彻，那就不会再迷惑了。啊，这是佛呢回答这个富楼那的问题。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此迷无本，性毕竟空，昔本无迷，似有迷觉，觉迷迷灭，绝不生迷。这一段话啊很关键，就说众生的颠倒迷惑，它本来是虚妄的，非实有的，性体本空，这就是性毕竟空。昔本无迷，似有迷觉。似者呢就说的是妄啊，妄也。这句话呢是说真如佛性啊本自清净，一尘不染，从来未曾迷惑过。众生呢因为颠倒啊妄想执着之故而遮盖了本来，把这个本性给遮盖了啊。所以呢妄有迷觉之分，他这个妄就是有这样的妄想啊，觉得有迷或者是觉，那么在推广来说就觉得有凡有圣，他就有这样的分别对待了啊。我们现在都是在妄想颠倒执着之中，那应该一切放下，赶快梦醒啊啊，觉迷迷灭，也就是说一旦醒悟了，明白一切都是虚妄不实的，都是迷梦，那么颠倒迷惑自然就灭掉了啊，绝不生迷，觉悟了，觉悟了就再也不会迷惑了。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亦如一人见空中华，一病若除，华与空灭，忽有余人于彼空华所灭空地，待化更生，如观世人为余为慧啊。佛就有进一步的说明了，说就好像呀患眼疾的人，咱们刚才说那个眼睛有病的人，看到空中啊浮现出空花啊，眼疾治好以后空花就没有了，这时候呢有一个愚痴的人还想在空花所灭之处等着空花再次出现，说你看这样的人是愚痴还是智慧呢？富楼那就说了，富楼那言，空缘无花，望见生灭，见花灭空，已是颠倒，赤令更出，思时狂痴，云何更明，如是狂人为愚为慧。富罗那回答说呀，虚空中本来就不存在空花，本来就没有花，是因为这个眼睛患了眼疾，眼睛生病了啊，所以才望见，虚妄的看到空中有花出现或者是消失。 他看见花在虚空消失，这本身已经是颠倒妄见了呀。现在眼病好了，却还想让本无之花再现在空中。这就是说，敕令这个地方说什么呢？就是命令让，就是让这个花再现出空花啊，让这个空花再现出花啊。我说到了，这个就说毫无疑问，这就是痴狂、癫狂、愚痴。所以在讨论这样的狂人是智是痴，那还有必要吗？啊，没这个必要了。佛言：如汝所解，云何问言？诸佛如来妙觉明空，何当更出山河大地？又如金矿杂与精金，其金一纯，更不成杂。如木成灰，不重为木。诸佛如来菩提涅槃，亦复如是。佛就说呀，如果像你这么解释的话，那么那你为什么还要问呀？啊，诸佛如来妙觉明空，怎么还会生出山河大地呢？佛这个地方是在问富楼那，你是不是以为山河大地诸相是诸佛如来圆证菩提以后再次迷惑而生起来的呢？其实啊，富楼那不明白，有体必有相用啊，体是可以显现各种色相，发挥各种作用的。同理，没有一切相用，那怎么能知道体呢？啊，体就是理呀，相用是事，事以理显，理以事成。为了使这个富楼那明白觉悟以后就不会再迷惑，佛就比喻，用比喻来说明。这就同这个金矿一样，金是含藏于金矿之中的，如果把它提炼成纯金，这个纯金是不会再成为含有杂质的矿石的啊。又比如是木头烧成灰了以后，它就不可能再成为木头了呀。而诸佛如来在证得菩提涅槃之后，也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不会再产生无明，再退堕为迷惑的众生啊。我们觉悟以后就不会再迷惑了，这个道理啊，也可以用这个喝醉酒和君子小人来做比喻，咱们以前也听到过这样的比喻啊。有的人可能会疑惑了，清醒的人喝了酒会变糊涂，那么正人君子还会变成小人吗？啊，佛菩萨还会再成为众生吗？对此啊，大家尽管可以放心，这个问题啊，在圆觉经上讲得很清楚了，说我们见性除习啊，就是如消金矿，金非矿有，既已成金，不重为矿，金无穷时，金性不坏。说的是什么呢？金矿里边既然有金子，也有杂质，从形成矿以来呢，就一直是这样的，不是先有金子再掺入了这个杂质，也不是先有杂质再掺入金子啊。这个矿石经过冶炼，金子纯净了，从此呢，金子是金子，杂质是杂质，金子就不会再融到这个杂质里边去了。同样，当我们识得真如佛性后，真如就不再是无明啊，既已成金，不重为矿，金无穷时，金性不坏。这就是经上这么讲的啊。既然我们已经清醒了，知道喝酒能乱性，只要我们以后不喝，就不会再糊涂。同样的道理呢，既然已经知道做小人不好，那么悔过自新呢，以后不再生这种龌龊的想法，不再做龌龊的事情，就不会再成为小人了啊。当然了，长期饮酒会成瘾，小人做久了也会养成坏习惯啊，改起来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改好的，要经过多次的多生历劫的反反复复才能慢慢改正过来。那我们见性以后呢，无始以来的习气也不是一下子都能改掉的，所以啊，还是要认真做功夫，把这个习气呢打磨净尽才行啊。就像知道酒能乱性，今天不喝明天就清醒，明天禁不住诱惑再喝了又会犯迷糊。所以啊，悟后保认除习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啊，粗的习气消除了，还有细的、细微的和极细微的，因为要有这个婴儿呢，就是说要有持久的恒心和坚定的毅力啊，才能够成功。所以这一点呢，我们也要明白。 好，今天的楞严经呢，我们就一起学习到这儿，明天进行后面的内容。如来妙心，非观空有。谢谢大家。